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节目中为您带来的是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主办的 Green Tech 科技创意竞赛，志昂所进行的现场采访。这项科技创意竞赛聘请了现任清华大学的讲座教授史清泰教授担任评审委员的总召集人，组成了评审团来评选大专院校在校的师生，包括硕士博士生所提出的 Green Tech 创新作品。什么是 Green Tech 呢？就是包括太阳能发电、电动车马达、再生能源、猎鹰技术等等许多具有节能减碳效益的创新技术。当然这项竞赛本身也有鼓励青年学子们投入相关领域研发的意义。
我们颁发主竞赛冠军，恭喜国立台湾大学绿能环保全科硕士指向记忆元件，恭喜你们。
这项竞赛2014年选出的冠军团队来自台湾大学的电机学系及光电所，他们是以绿能环保的全喷墨式纸上记忆体元件获得冠军。用纸来做记忆体有什么好处呢？以下就让志昂带您到比赛的现场，一起来听听冠军团队的队长谢一言同学是怎么说的。
以往传统的记忆体，他们可能是用矽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复杂的金属制备去制作，但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纸记忆体只需要利用纸、印表机还有特殊的墨水就可以形成，而且它又有可吸性，同时它也可以折叠或是一些弯曲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它并不会像我们一般用金属跟矽做成的记忆体来讲，它没有这么多的金属的材质，所以基本上它在回收上面它并不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而且就是如果你标的那些资讯只要透过碎纸机或者是燃烧的方式，就可以把你不需要的资讯给清除。
用喷墨猎印制造纸记忆体有可能吗？其实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我们知道纸张很便宜，如果包括记忆体等等电子元件可以印在纸上就做出来，感觉就像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一样美妙。可惜在过去这样的想法却有点似是而非，或者说是异想天开，因为用纸来做记忆体的基板实在有太多问题了。比方说纸张粗糙的表面对于生产电子元件就是很不利的，但是现在却有人突破困难把它做出来了，是怎么办到的呢？
纸表面它的确是会蛮粗糙的，因此在纸的选用上面，就我们试了很多种不同的纸，发现说效果最好应该就是相片纸，就是那种比较光滑的表面。那同时我们在上墨水的时候，就是在三层都印刷完之后，我们还会进行加热的动作，让油墨可以完全充分的被纸面所吸收，那这样的话它就比较不会有凹凸不平的一个现象。
而这项创新的研究成果也由李嗣岑、何志浩、廖英智教授这几位学者联名发表在知名的奈米科学期刊。基本的原理是在纸上印刷碳作为下电极，接着用喷墨印刷二氧化钛的奈米颗粒作为绝缘层，最后再喷墨裂印一点一点的银金属作为上电极。这样做出来的成品不但能够当作记忆体，而且有稳定的耐久性。此外呢，谢同学也提到了他的另一项优势，就是生物相容性。
它有一个很大的应用性，是它较传统那些就是以矽或金属做成的记忆体不一样的是，纸它本身的纤维具有非常好的生物相容性，因此可以把它贴在人的皮肤表面，或者就是做一些生物相关的应用。目前测试的话，它在生物相容性上面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会期望说它可能可以用在医疗或者是一些比较崭新的记忆体的测试。
这种纸上记忆体目前当然还面临一些挑战，其中一项是目前稳定运作的面积还不够大，而在一张 A4 大小的纸上，现在只能做出1 MB 容量的记忆体。不过据评估，一张 A4 大小的纸上记忆体未来是渴望达到1 GB 的容量，只是要达成这项目标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发展。谈完了纸上记忆体，接着让我们来看另外一项研究，把时间跟地点拉回到决赛揭晓之前的会场。在那个时候，智昂也访问了在2012年荣获冠军，今年再度参赛的由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研究所的马小康教授所指导的团队。虽然成员跟当初有所不同，技术却是一脉相承的。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利用了一种特殊材料叫做压电材料，曾经做出省电的散热风扇。目前和他们合作的企业包括台达电子、英业达、飞利浦等公司。什么是压电材料呢？简单的讲它的特性哦，如果我们在压电材料上面施加电压，可以让它的形状发生改变。而在这一次的比赛中，智昂也为您访问到这个团队2014年参赛的队长许元龙同学，他会提到一个重要的零件叫做压电片，就是把这个压电效应呢运用在薄片状的压电材料上面，只要在上面通交流电，就会让它产生一个振幅，最后运用到散热风扇上。
因为像压电片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取决于它材料的特性，那我们只要供应它交流电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振幅，那你要去找到你的最佳共振频率，达到你最好的一个效果。
这个振动在2012年你们得到冠军的那个研究当中，是不是用来当做散热风扇？可以解释一下吗？
是，没错，这个就是利用到了一个磁铁效应吧。当压电片在正中间摆动的时候，那它摆动上面只要夹着我们的磁铁，那排斥的时候它就造成一个风扇的摆动，那摆动会带来的就是我们的风力，产生一个散热的一个效果。
这里简单的说，就是有三片叶片，中间的呢是许同学所讲的压电片，通了交流电就会摆动，而两侧的叶片则因为磁性同性相斥的原理而随之摇摆。您可以想象，这种快速摇摆的叶片就像扇扇子一样，能制造出一股稳定的气流，达到散热的目的。不过智昂接着还追问了一个重点，
那为什么它会比一般的风扇更节能，而且节能的程度还非常多？
这个又牵扯到压电片它的材料特性了。像刚刚您提到的就是压电风扇，那它中间只有一块压电片的话，大概是耗0.2瓦到0.3瓦左右，相较一般我们电脑里面看到一些轴流式风扇，动不动就是10几瓦20几瓦这样子的一个差别，所以悬殊才会这么的大。那效果的话，就是看我们去摆动，你怎么去找到它的最佳振动频率。那最佳振动频率出来之后，那你可以去找到它的最佳振幅。像你在扇扇子嘛，你在扇的时候，你的风大小是你自己控制。那如果你找到你喜欢的时候，风量 OK， 就很舒服。那压电片你找到最佳共振频率的时候，它就一直以最佳效率在做动，它出来的风量就相对的会比较大一点，那又因为是用压电材料的关系，它是非常的省电。
2012年利用压电片做成散热风扇赢得冠军的团队，今年又用压电片做了什么呢？说到这里，智昂注意到在这个团队当中，除了专业的技术之外，也有活泼的行销创意。比方台大机械所的余宁祥同学就穿着一身蜜蜂装，热情地邀请现场民众参观他们的技术。而他分享的是他们今年的成果，复合式蜂巢结构的压电式燃料电池。这个名词比较陌生，可能需要稍作解释。其实它就是一种燃料电池。所谓的燃料电池，它的反应物是氢气跟氧气，因此呢，它需要导入空气中的氧气进行化学反应来发电。压电式燃料电池就是利用刚刚提到的压电片，搭配一些设计，可以让氧气进来的效率更好。 但是这种燃料电池要如何组成一个完整的模组呢？以下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在现场于宁祥同学的说明。
那燃料电池是要靠氢和氧在质子交换膜上面反应，会产生电和水，水是一个没有污染的产物。那可是这个过程中氧气端常常会氧气不足，所以我们就靠着我们的单边压电片去摆动，然后造成腔体的震荡，这样震荡就可以带入整个空气的吸收，就会跟氢气端比较好的反应。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专利点，也是我们的创新点。然后第二个创新点是把两个燃料电池结合在一起，就是同时去供应两边的氧气端进气，那等于是一次做动就可以有两个电池的效用，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模组就是一个双电池。最后我们是把这六个双电池组合在一起，是用一个蜂巢式结构。那为什么会选蜂巢式结构？因为蜂巢式坚固，而且它耗材会比较少，也可以有比较多的空间可以利用。
所以你今天特别穿一个密封装也是跟这个系统有关系吗？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特点，是因为我们想要利用蜂巢式结构，取自于密封的蜂巢，整个都是一个六角形的设计，它们就可以紧密的堆叠在一起，然后还有通风良好的效果，所以就想要用密封来呼应这个蜂巢式结构。
说到这里，志昂了解到导入新鲜的空气对燃料电池很重要，因为里面含有比较多的氧气，可以跟氢气进行反应来发电。但是压电片到底是怎么把空气导入电池的呢？队长许元龙解释说，
这个空气带进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专利了。那我们在燃料电池里面设计了一个压电片，那配合一个叫 PDMS 的高分子材料，那我们在里面就是让它震动的时候造成一个空气压缩比。那当我们压电片一次做功往下打的时候，它就会把下层的燃料电池里面空气往外推，推掉的空气是因为它跟我们的质子交换膜已经做过化学反应，它里面的含氧量已经不太足够。另外一层的话，它就是吸入新鲜的空气，那新鲜空气里面的含氧量就相对比较高一点，跟我们质子交换膜的化学反应它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因为我们压电片它在震动的频率是非常快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亲身去体验一下，震动的效果就是非常的好，那它的速度会很快，相较这样子下来的话，你进气就是一直在持续的更新，所以你可以很精确的控制住你的进氧量，达到你跟你的燃料电池里面质子交换膜的一个化学反应产出来的电量。
那么这项技术在今年的比赛成绩如何呢？答案是他们也获得了佳绩，赢得了主竞赛的季军。不过更重要的或许还是这项技术的产业潜力，以及他们跟企业展开合作的实际经验。而在下一段节目，我们还要继续为您介绍 GreenTech 科技创意竞赛国际组的一些技术，也就是来自台湾以外的学校他们做了什么。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的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是透过现场的采访带您到东元科技创意竞赛的现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青年人的创意。以下您会听到的就是当天国际组的比赛和现场展示的情形。
このシステムは限られた電力を限られた任意の時間で任意の場所で電力を送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ります。
您现在所听到的这一段解说是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的寿野达哉同学介绍他们带来的智慧电网系统，当然用日语受访就需要翻译。不过就在这时候呢，志昂却很幸运的在东京大学的团队当中居然听到了流利的华语，清楚的解释了他们的技术。
您好，我叫陈浩，来自东京大学，在工学部博士一年级，我是我们这次队伍的队长。我们在研究未来的电网，我们想未来的电网呢应该是网状的，应该像 Internet 那样子自由的。为什么要自由呢？因为呢在未来呢我们需要利用很多的自然电源，自然电源是不均匀的变化的，所以在那变化当中呢我们发明的仪器呢 可以把电变成染上颜色一样。比如说我想送的电，我送到旁边人家送电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就是能认识到这个电是什么样子的颜色的电，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电送到，比如说从高雄送到台北，或者是我们可以送光是自然电力，或者是比如说哪个有名人，比如说林志玲发电，是不是更有价值呢？
在这边我们暂停一下，想一想，帮电染上颜色听起来好像似是而非，电不是都一样吗？哪来的颜色呢？仔细听下去才了解东大的团队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每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装置叫 Digital Grid Loader， 每个 Loader 呢有一个 IP 地址， IP 地址呢它可以知道呢是谁送电了。当然我们不是直接送电，我们是用 IP 控制，比如说我现在我把这个电推进到电网进去了，推进到电网进去了以后呢，这个云的操纵系统呢它会认识到现在你把电网推进去，然后你想送到这个人，所以呢它在很远的地方呢它把同样的电送到这个人家。我们是这样子来模拟的把电染成颜色。
那我可不可以稍微深入问一下，比如说您刚刚说帮电染上颜色，是不是可以打个比方说，比如说由再生能源发展的电，或是核能电厂来的电，或是火力发电来的电，我未来透过这个系统都可以辨识？
对，都可以辨识。比如说现在再生能源的价值不高，如果能辨识的话，我们可以把再生能源的电的价值呢加高，这样子以来呢我们就可以推广再生能源。
那这边有一个灯泡的装置，您可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
这个灯泡的装置是针对于没有电网存在的地区的人的一个装置，比如说非洲，然后在世界上现在有大概10亿以上的人还不存在电网，我们想给这些人呢推广电网呢，这种电网它不可能一下子做出一个很大的电网，我们想说呢，比如说这一家人，人带入了一个太阳能发电器或者是个电池，然后呢他想把他自己家剩余的电呢分享到别人家的话呢，然后他就自己在他们村可以做一个网，小小的电网，然后呢分享这些电，然后呢我们这个控制的人呢可以控制，我给这个人我现在2点的时候我送20瓦，比如说3点的时候我送30瓦，他们家的用电的频率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可以让他控制，我们的价钱也可以控制，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就促进一个就是 market 的一个关系，然后送谁这个电是送谁我们都可以控制。
去年东京大学研发洋流发电系统的团队赢得了这项竞赛国际组的冠军，不过今年的冠军却另有其人，落在了海峡对岸中国浙江大学的团队身上。团队的指导教授周春林教授也为我们分享了得奖的这项研究，靠波浪推进的海洋监测设备。
最初因为我们浙江大学有一个本科生的一个训练计划，几乎是每一位本科生都会参加这样一个训练计划，他们和研究所的导师联系，然后就我的学生当时找到我，然后我正好是想要做一个能够在海面上移动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做一个移动的浮标，因为传统的浮标系统它都是固定在海面上，它不可以走，那么它的检测范围就是有限的了，然后如果是用考察船或者说甚至是水下机器人这样的方案的话，又贵，成本很高，而且性能未必能够满足长期考察，因为即使是船的话它需要定期的返回来维护，那么我们就去利用了一种就是依靠波浪，海洋的波浪能够推动一些装置进行运动的这样一些原理，只要海浪在波动，那么它就可以把垂直方向上的能量，运动的能量换成水平方向前进的动能，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用电也不需要用油，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理念，然后参考了很多资料，就设计了这样一台装置，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上周我们就在海洋上做实验，现在这个晒伤还没有恢复，剩下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装置它包括水面上的部分和水下的换能的部分，水下换能的部分就把垂直的波浪能换成水平的运动动能，而水面上这一部分它更重要的是一个传感器的承载平台，那么这个船上面呢它会有太阳能电池板，所有的传感器的供电还有 远程通讯的供电都是靠这个太阳能电池板，而这个船最耗能的部分其实是它前进的动能，这一部分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人为提供电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通过远程的数据通讯，利用卫星通讯，可以在我的实验室里面去控制这一台设备在海上从一点移动到另外一点，那么它会覆盖很多区域。这样的话，我在里面装很多传感器，比如说去检测海水的温度，还有大气的压力、海水的盐度，甚至一些微生物都可以。那么还可以，比如说像飞机失事下面它发出来的它的这种信号，它也可以检测，因为它成本非常低，又可以自主运行，所以我们可以复制成千上万个，共同来协作完成一项任务。这样的话效率就会很高，尽管它移动得很慢，但是它不停地在动。如果说是能够完成研制然后量产的话，我相信它的成本会在$3,000这样。
周教授分享了他的学生的研究，也分享了这个设备实际运作的一些情形。不过我们还是觉得很好奇，那个原理为什么有波浪这个浮在水上的设施就可以动呢？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这有点像我们的百叶窗，它的机构有点像我们的百叶窗。当一个百叶窗在水中一上一下运动的时候，由于百叶窗的窗叶是斜着的，所以水流就会对它形成一个水平方向的分量，水流会对它有一个作用力，这个作用力会有一个水平方向的分量。那么它这个装置包括水面上的部分和水面下的部分，因为水面上有波浪，而水下在一定深度的时候会比较平稳，这样的话当海浪波动的时候，上下就会有一个运动差，就会促使下面的受到水流的压力，就会产生前进分量，基本原理是这样。所以只要海浪在波动，它可以走，平静的海它就不可以走了。控制方向，它上面有一套装置可以控制它的舵，它的水下换能部分有一个舵，可以通过它自主的轨迹导航来控制，因为用 GPS 信号来导航，或者通过远程卫星传输的信号来控制，人工的来换它的方向。
电可以染上颜色吗？记忆体可以用纸做吗？电脑、电子产品的散热风扇可以更节能吗？海面上的船不耗能源、不装帆，可能有动力吗？在年轻人的创意之中，答案或许都是肯定的。过去觉得似是而非、不可能的事，如今有机会一一实现。期待今天的节目可以为您带来一些新的资讯、新的启发。如果您是青年朋友，或许也会觉得受到一点刺激。也许明年或是未来，在绿能这个领域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就是您也说不定。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